1820年春天，美国总统门罗的第一届四年任期即将结束。门罗希望连任，但是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密苏里州申请加入联邦的问题。美国国会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接受密苏里州加入联邦。密苏里是路易斯安那地区的一部分，美国南方的国会议员希望密苏里继续保留奴隶制，北方州则希望密苏里抛弃奴隶制。国会最终达成妥协，允许密苏里保留奴隶制，但是路易斯安那北部的其他地区不能够再允许奴隶的存在。很多南方人对此非常不满，因为这个就意味着美国大片新增土地上不会再有奴隶的存在。门罗总统本人是奴隶主，他完全理解南方人的立场，很多朋友都劝他否决这项限制奴隶制度的议案。门罗认为国会的妥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国会对奴隶制度讲不，而是因为他觉得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向申请加入联邦的州预设条件。门罗甚至撰写一份否决说明，展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最终总是没有否决议案，因为他同样理解反对奴隶制度的人的立场。他担心否决议案会引发内战。门罗最终在议案上签字，密苏里的申请得到批准，作为奴隶州定于第二年1821年加入联邦。从表面来看，这场危机已经平稳结束，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密苏里州向国会提交本州宪法，寻求国会批准，但是这部宪法禁止自由的黑人进入密苏里州。宪法立即遭到一部分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指责说密苏里的州宪法违反美国的联邦宪法。根据美国联邦宪法，任何一个州的居民都同其他州的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因此自由的黑人亦应该同密苏里州的居民享有同等权利。这场辩论持续了几个月。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被争执双方接受。根据妥协方案，密苏里1821年可以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但是条件是密苏里州议会必须保证绝对不能够通过任何侵犯其他州公民权利的法律。这项措辞含糊的妥协方案被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地区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暂时画上句号。1820年解决奴隶危机的妥协方案维持了20多年，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平静只是暂时的。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说过，这个问题就好像黑夜的火球，使我惊醒，充满恐惧。我知道这个是对联邦的死亡威胁，被暂时平息，但是这个只是间歇，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门罗总统批准妥协方案的决定并没有伤害他在1820年大选中参选连任的机会。当时美国其实只有一个政党，共和党，而门罗就是共和党的领袖。反对派政党联邦党名存实亡，在大选中并没有构成威胁。门罗是1820年总统大选唯一的候选人，在所有选举人票中只是损失一票。新罕布十二州的威廉·普鲁默将这个唯一的一票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后来解释说，乔治·华盛顿是唯一全票当选的总统，他不希望任何人分享这个荣誉。门罗第一届四年任期非常成功，不单止扩大美国的疆域，吸收佛罗里达，暂时缓解奴隶制度引起的争端，而且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随着国家的成长，新问题亦不断出现。 当时美国三大地域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东北部是国家的工业中心，南部发达是棉花、稻米和烟草大农场的集中地，主要劳动力是黑奴，西部有很多小农场种植谷物，土地便宜，是一个白手兴家开创新生活的好地方。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使门罗任期内的一党制走到尽头，美国东北部工业化地区主张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保护当地产业不受外部竞争的威胁。东北部工业化地区还认为联邦政府应该负责收路，给他们将商品运往市场。南方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征收进口关税不单止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还会使南方出口的棉花和烟草面临其他国家征收的对等性关税。南方各州亦反对动用联邦资金修建道路和运河，因为南方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山区地形不适合修建道路，更加不用讲是运河了。西部各州支持联邦政府出钱修建道路和运河，因为他们要将商品运往市场。他们的廉价运输手法只有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他们亦支持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提高他们自己的农产品价格。这三大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促成1824年激烈的总统选战。每个地区都有至少一位候选人，门罗第二任期刚刚开始，竞选就拉开战幕，一度曾经有16人考虑参选。到1822年的时候，候选人的数目才减少到6名，其中三位是门罗的内阁成员，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和战争部长约翰·卡尔霍恩。亚当斯是唯一来自北方的候选人，他能力过人，升任任何政府的要职，但是他不得人心，对人冷淡多疑，说话刻薄。他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财政部长克劳福德是南方人，在维吉尼亚出生，在乔治亚州拥有大片土地。1816年共和党人推举门罗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克劳福德亦得到一部分选票。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人物，深受南方大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战争部长卡尔霍恩亦是南方人，但是没有克劳福德那么受欢迎。他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原本推举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候选人不幸身亡，才轮到卡尔霍恩。1824年的总统候选人里面还有两个来自西部，其中一个是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人称西部哈利，他做过律师、国会议员、众议院议长和参议员。另外一位是安德鲁·杰克逊，人称老合桃木，是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一役的英雄。杰克逊没有读过什么书，对政府运作知之甚少，而且脾气暴躁，他是一位斗士，是普通民众的一员。最后一位候选人是纽约的德威特·克林顿，他是纽约州州长，是伊利运河委员会的负责人，但是纽约总统选举人是由州议会选择，而州议会在克林顿的政敌的控制之下，因此他的机会渺茫。大选两年前，财政部长克劳福德显然是最看好的候选人，但是克劳福德1823年秋天身患重病，好几个月不能够参加内阁会议，不能够签署任何官方文件。克劳福德后来虽然回去工作，但是身体远远不似以前。当时一位记者曾经这样写过，他走得好慢，好像个盲人。克劳福德参选无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